好，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这边一起敬拜哈。君姐比我帅了哈，明琪也比我帅了哈。明琪在哪里？啊，你比我帅哈，开心了。今天本来在副堂啊，我们看到明琪，然后东东说：“明琪，你昨天你老婆、你孩子都受洗了，你等一下来见证应该会痛哭流涕。”他说：“哭什么？”我说：“你不哭，我把你打哭啊。”很感谢主。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突然因为我最近常常发现我有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哈，就是本人呢常常忘东忘西的，常常忘记一些事情哈。大家有没有习惯写备忘录？有吗？哈，这么厉害哈。为什么要写备忘录？因为会忘记事情嘛，对不对？我最近就常常想，我应该要开始养成写备忘录的习惯。我是超级夸张的，我夸张到一个程度，是我去跟一个店员买一个衣服，买完衣服之后给了钱之后，我人就走了，就是我东西会忘记的，就放在那里的哈。然后我老婆最近要我去帮她领一些东西，然后需要证件，她说我不敢给你我的身份证，我只敢给你我的健保卡，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回来的时候连卡都不见了哈。我是这么严重的，所以严重到一个程度，我发现所以我应该开始来好好写一个备忘录。那我就开始从这个东西去思想一件事情，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也写了一个备忘录。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大卫。大卫是一个整个国家的君王，所以他应该日理万机，对不对？那他还写备忘录，所以他备忘录写了什么？是不是写说今天我要去攻打敌人 A， 明天要去攻打敌人 B？ 大卫一个神所重用的器皿，神所看重的君王，他写下什么样的备忘录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这篇信息，是诗篇第103篇。我给他主题叫做全面感恩，重新得胜。我们先来一起读一段经，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读。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阿门。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这边写大卫的诗。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大卫什么时候写这篇诗篇的？大卫写了很多篇诗篇，他写每一篇诗篇他应该都有一个原因来使他写这篇诗篇。他什么时候写这个呢？是在他人生得胜的时候吗？是在他还是在他困苦的时候所写的？我不断去默想这个诗篇，我越来越发现我的感动是，他可能正在经历生命一个蛮大的低潮里面的，他可能是在生命蛮低谷的时候写了这篇诗篇。他可能非常的灰心，他心里碰到一些困境，他的灵应该是很低很低的，他的灵很苦闷。但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我觉得圣灵开始带领他走一条新的道路，圣灵开始带领他去思想，带领他去走一条非常奇妙的旅程。所以今天呢，诗篇103篇就是圣灵如何带领着大卫从一个很低潮的一个状态开始去默想神 的这个作为的哈。那今天我觉得好像神也要透过这个经文来让我们来跟大卫一同经历这样的旅程。好，所以当他在这样一个很可能是一个面临到一个生命很低的困境里面的时候，在一个很低落的光景里面，圣灵引导他来开始对自己的心说话。所以这边说什么？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这个说，他对自己的心说话啊，我们常不常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个不是一个好像平平的话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觉得他是很用力的。我觉得圣灵带领他在困境里面，他现在需要做一个决定，他需要回应圣灵的带领，他需要用意志来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而且他说，凡在我里面的，我要称颂他。 我们的思想常常会在我们外面绕来绕去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试着会感恩，我们也试着会称颂神的名，我们来教会，我们也是敬拜，我们是都说我们先上感谢给神，我们会敬拜神，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外在的，你感觉得出来的，好像我的思想知道说我要敬拜我的神，我的思想知道我要称颂耶和华，可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在外面绕的。现在他可能连外面绕都不行了，因为他现在在一个困境里面。所以圣灵跟他说，你要对你的心来说话。他说凡在我里面的，这个不再是外面的称颂，他说在你里面的人要起来，在你里面的人要活过来，在你的里面的人要开始起来称颂耶和华。所以你要对你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为什么说不可忘记？因为我们会忘记。这边说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原来人是蛮容易忘记神的恩惠的。我刚刚说大卫现在可能正在一个很低层的低谷里面，他应该也忘记要称颂耶和华的。当人在一个蛮低潮的时候，其实你眼睛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你的困难，你看到的是环境的问题，你看到的是很多很多负面的思想，你的心啊思想的是负面的，你的心啊思想的是困难的东西，你的心啊会忘记称颂耶和华。所以圣灵对大卫说，大卫对你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当大卫在这个低谷的时候，我觉得神给他一个好像翻转，他开始去思想，我现在在困难里面，可是我先不看我的困难，我对我的心说话，我去思想，神啊，你在过去在我的生命里面给过了我什么样的恩惠。他说你不可忘记他的一些恩惠，神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祝福，什么样的恩惠呢？第三节到第五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边其实讲到五个恩惠，五代表什么？恩典，全备的恩典。神对大卫说，你去思想我曾经在你生命给过你的恩惠，我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孽。我们生命中是否都曾经在罪里面呢？如今我们成为基督徒，神是不是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这样子的恩惠在你身上，也在我身上，也在大卫的身上。不但如此，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你肉体的疾病，还有你心灵的疾病。我们过去在犯罪里面，我们过去在罪恶过犯里面，以至于我的心可能进入到了很多的疾病里面，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说，我不单赦免你的罪孽，我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注意这两节经文说什么？一切，一切。这是神给人的应许，一切的罪孽，一切的疾病。弟兄姐妹，我们相不相信神有把这样的恩惠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陷入罪，我们也陷入死亡。所以他这边第三个恩惠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过去我的整个人因为被罪捆绑，我已经是一个死掉的人了，好像 我活着，可是我的灵是死的，我的人是死的。但神说，我把你救拔出来。不止救拔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仁爱这个词是什么？这个就是 kindness。 仁爱在希伯来文是 hesed 这个是一个爱，这个是属于神的爱。神说，我以 kindness， 我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是什么意思？当神把一个冠冕放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人看到你看到的是什么？人看到的就是那个冠冕。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不但救赎你，从你过去的一切罪恶出来，一切的罪中出来，一切的疾病中出来，我把你兴起，我把我的慈爱放在你的头上，我把我的慈悲放在你头上，成为一个冠冕，以至于人看到你就要说，这是神的仁慈，这是神的慈爱，你就是神慈爱的杰作，我们就是神恩慈的杰作。 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神救赎我们，神给我们冠冕，以至于我生命彰显神的荣耀。最后他说，我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在原文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至于他不但把冠冕放在你头上，到一个程度是如今的我带着神的冠冕，我所想的一切神都用美好的事物来满足我，我所想的一切，我心所渴慕的一切，神用美好来满足我。弟兄姐妹，你心里渴慕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神说，我与你一同做梦，我与你一同做梦。你在心里有一个渴慕吗？你在心里有一个渴慕， 你对神，你为神为人有一个渴慕吗？神说，我与你一同做梦，我与你一同完成这个梦想，我把一切的好加在你身上，以至于你所求所想的都能够得着满足。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惠，五个恩惠，完全的恩惠。这是什么意思？他最后讲到一句话， 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 五个恩惠完全的恩典带领我们经历一个转化更新。老鹰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它会有一个过程，是它会去褪去它的毛，换上新的毛。这就像我们一样，过去的我们，我们因着相信耶稣，我们脱去了过去的人，我们穿上了一个崭新的外袍。神使我们脱胎换骨，神使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命里面。完全的恩典，这样子恩典是给谁的呢？给一切信他的人。昨天晚上我们这边是不是有那个敬礼，敬礼的崇拜？所有相信神的人，信他名的人，这五种恩惠就加添在他身上了。而且弟兄姐妹，他这边讲的这一切五种恩惠不是过去式，在整个语词的用法它是现在进行式。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已经经历这五重恩惠，但是现在的你，你可不可以继续经历呢？可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继续经历他这样子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Amen。神给我们的恩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边讲到完全的恩典，完全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其实常常忘记要感恩，我们常常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有这么多的恩典。好像大卫一样，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他可能已经在一个低谷里面，他早就忘记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神在他生命中所给他的恩惠。为什么今天我要分享这篇信息？这个礼拜二神就给我一个恩惠，一位牧师就说，叫你礼拜天你分享，我吓到了哈。所以礼拜二回去我就开始拿着圣经，然后那边想，我今天要分享，这一周要分享什么信息，什么信息。然后这个时候我儿子呢在家里弹钢琴，他弹，然后我老婆说，哎，你弹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歌给我，给你爸爸听。我说反正我心里在想着我的经文，我就说好，那我就停，你弹，那我就用我三分之一 的心思去听他的琴。我听完就说，哇塞，哥哥你好棒哦，因为我发现他还蛮强的，因为 我可能平常太少注意他了。我就说，哎，哥哥你好棒，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你真的怎么那么厉害。然后讲完之后，我就回到我的三分之二，就拿起圣经坐在沙发上，一想奇怪要讲哪一篇，然后就翻到诗篇103篇，然后这边默想。突然间，我儿子跑过来说：“爸爸，我要感谢上帝给我一双非常美好的手，让我可以弹很好的钢琴。谢谢上帝给我嘴巴，让我可以吹口哨，因为他很爱吹口哨这样子。”我说：“哦，非常好，非常好，嗯，你很棒，很棒，好，走开，爸爸很忙哈。”然后就开始继续读。那天晚上，我突然就觉得，哎，诗篇103篇不错哦。然后这时候神突然对我说，你去想想你儿子，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神一对我这么说，我就知道了。我突然觉得，主啊，是的，我儿子怎么那么容易感恩呢？竟然会感恩神啊，谢谢你给我手可以弹钢琴，谢谢你给我嘴可以吹口哨。我心里想，我上次这样称赞神好像已经不知道是多久多久以前的事，我很少称赞神的，原来这么少的事情就可以称赞神。神说，你继续想你儿子，我放在你儿子身上的恩典。我儿子是每一天都会跟我说，爸爸谢谢你带我去学校，爸爸谢谢你准备早餐给我吃，爸爸谢谢你帮我预备早餐，就他什么都会感谢我，感谢我到的程度，我说哦，很好很好，我也都就是已经习惯了。我突然想到这一切，我突然发现原来人很容易忘记感恩。孩子懂，可是我不懂。大卫也忘记感恩，所以他要对他的心说，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大卫的心本来是在谷底，他已经忘记要去感恩，他甚至没有力气感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经历，当你在谷底的时候，因为你外围的思维一直环绕你，你已经甚至没有力气，你也不太想去感恩了。你觉得我这个状况我怎么感恩呢？但是这个时候圣灵好像就打开他的心，开始让他去想，因为他开始做一个决定，我要对我的心说话。他原本可能是背对着神的，可是当他对自己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个时候大卫就转过来，他的心开始面向神了。这个时候神就可以带他继续往前走。所以当大卫开始去思想，原来神你在我生命里面过往如何对待我的，你如何带我的，你如何在将我从扫罗的手中救拔出来，你如何让我从一切敌人手中救拔出来，今天这一切的恩惠仍然长存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不可忘记你一切的恩惠。所以大卫从不可以感恩，他开始转过来，他开始献上感恩，他越感恩，他的心开始好像开始往上爬，往上爬。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陷入到一个低谷的时候，我们也要开始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跟大卫一样走这样的一个旅程，我要对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阿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大卫从思想，圣灵从带他去思想他个人神给他的恩惠，到第二个大点是什么？是他带领大卫去思想神，整个神他自己的属性。他透过什么呢？这边有第六到第九节，我们先一起来读好了。第六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Amen。 神带领大卫从个人去开始思想一个东西，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惠、神的属性在以色列民族里面是如何彰显的。第六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这边讲到的是什么？整个第六节到十二节其实就在描述整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经历。过去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然后呢，他们跟耶和华神说，主啊，你救我们。所以耶和华说，我听到了他们的哀求，他听到了哀求，我要来拯救他们。所以这边讲到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神亲自来为以色列人伸冤。所以神在过往的历史里面，大卫去开始去思想我的神，从我的神他去思想我父亲的父亲，我父亲的神，我的祖先的神，我的民族的神，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听到了他们所受的苦。第七节，他不单带他们出来，他还要将自己启示给以色列人来认识他。第七节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法则、作为，法则是什么？作为是什么？作为是耶和华所显明的，神的作为，就是你看到他所做的一切，这个作为显出耶和华自己他做事情的法则。当你认清楚耶和华的法则的时候，你就明白他的法则显出神自己的属性。所以神的属性是什么呢？第八节，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个经文是不是一个好像我们蛮熟悉的一个经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耶和华对人第一次说的呢？是当 耶和华神带领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摩西问跟耶和华神祷告说，主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然后神就对他说这句话，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句话是神启示他自己给以色列百姓的，也就是说神启示他自己的属性，让人知道这不是人去凭空想出来的，是神自己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当我们看当大卫，神带领大卫去思想这个神这个属性，当他去思想这个属性的时候，他开始去想这样子的一位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以色列百姓呢，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说，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因为神的这个属性，所以神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边讲到我们讲到是整个国，整个以色列民族。当大卫的心去思想以色列民族到底是从过往到现在是如何的不断的得罪的神呢？其实以色列的民族从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的那一刻起，以色列百姓就从来没有停止悖逆过，从来没有停止去拜其他的偶像，从来就没有停止互相的抵挡，互相的残杀。以色列百姓是一群悖逆的百姓，这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光景。神说我把你们救赎出来，可是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他们不断的离弃神，他不断的把神弃绝，他们一出埃及就开始弃绝神了，一出埃及就开始抱怨了，抱怨没有水可以喝，抱怨没有食物可以吃，然后开始为自己盖一个金牛肚，抱怨神你没有与我们同在，抱怨神你已经不见了。这是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可是神说什么？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十一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慈爱，这个慈爱跟刚讲的仁爱的冠冕的那个字是一样的字，神的 kindness。 神说我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如同地跟天有何等的远何等的高。这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民族已经饿到一个程度了，就是说他们败坏到的程度，其实神是可以直接把他们全民全族直接消灭掉的。可是神说我继续背负你们，我继续把你们扛在我的肩膀上面，因为我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继续带领你们，我没有按你们的罪过待你们，我没有按你们的罪孽报应你们。这是神的慈爱，这不是人的慈爱。所以当大卫开始去想，他从他自己个人过去经历的恩惠，去进入到一个思想里面，是他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王国的百姓如何经历神这样的恩惠的时候，他的心不断不断更多的赞叹，更多更多的开始更多的称颂神。从过去是我不能称颂神，我不想称颂神，到我开始一点点称颂神，到我想到神给我的恩惠，到这里天哪，神啊，你太奇妙了，这是什么样子的慈爱？这样子的慈爱，这样子 kindness， 这是什么样子的爱？这不是出于人的，这不是人可以给出来的，唯有你可以给出来。神啊，这是你的慈爱，而且这是你自己所显明的属性。所以当大卫就这样子去思想，当他更多的去看到神的属性的时候，他的心怎么样？就更加更加的更加的感恩。所以或许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是得罪了神的，或许整个大卫这个以色列国现在正在一个困境里面是得罪神的，可是当他去这样思想的时候，他就知道神你用永远的慈爱来对待我们。所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我们或许现在正在一个软弱里面，我们或许也有得罪神的地方，或许我的家族我的家人正在一个得罪神的光景里面，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得罪神？台湾是不是在一个得罪神的光景里面？你如果看这样的光景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灰心呢？你会觉得台湾啊，你的出路在哪里？可是 我们去看大卫，去想以色列的民族的时候，去思想神怎么带领这整个国家，去思想神这个属性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今天不管我们环境怎么样，不管我现在的家族状况怎么样，不管台湾现在的光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起来，我们都要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因为神的慈爱不会离开台湾，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你的家人，神的慈爱不会离开你，不管现在我在什么样的过犯里面，只要我敬畏他，神说我就把你们救赎出来。阿们。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大卫本来在一个灰心绝望里面，但他摸到神的这个属性的时候，他的心突然有盼望，因此他更高、更多、更多的去称颂神的名。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一般对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好不好？我们一起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说，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阿们。大卫从个人到看他整个国家。他不断去思想神，你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位神？所以神带他去看到神的这个属性。接下来呢，神不单让他看到他对这个以色列民族的属性，神彰显他的慈爱，神也让他看一个东西。神说：现在我让你透过我的眼光看你自己，透过我的眼光看世人。我们来读第13节到第19节，我们一起读。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OK， 我们先停在这里。神看大卫看到了神的属性，但神说：现在你从我的属性来看，我怎么看世人，我怎么看你。十三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越明白神的慈爱，你就会去越明白一件事情，人是何等的渺小。这边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说他知道我们是如何形成的。创世纪说，神把人从你把土拿起来，他的灵一吹进去，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神知道我们本来就不过只是尘土而已，我是尘土，我们都曾经只是尘土而已，这是我们的本质，所以这是我们的本体。耶和华神看我们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怎么样？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的，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而已。好像小时候爸爸我们这边做父母的，小时候小孩子开始 要学走路，对不对？他开始爬爬爬爬要站起来，你会不会牵着他的手帮助他开始走？那你手一放掉，他会被跌倒，会的。你知道他的能耐在哪里，所以你如果他跌倒，你会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啊，怎么不会走路啊？不会的，神知道我们的本体，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的，神知道我们的能耐在哪里的，所以神是如此连续我们的，神的手牵引着我们不断的往前走，神不会放手的，神不会放手的。有些人你可能会觉得，神，你现在是对我放手了吗？你会不会有些人你可能会觉得说，神啊，你现在不喜欢我，因为我得罪了你。可是神说，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的本体，我不会放手的，我连续我的儿女，因为神看我们如同儿女一样，神是如此看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很有限，所以他连续我们。当神给大卫这样子眼界的时候，他从看神高高 的这个慈爱来看低低的人， 的世人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他对自己突然间有一个好像更真实的认识。我们越这样子看自己，越会发现原来我们不过是尘土罢了。神看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常常看自己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常常看自己不是尘土的，我们常常看自己还蛮不错的，我们常常看自己我们常常会放大自己，我们常常会放大自己，我们不但放大自己，因为放大自己，我们会放大很多的问题，我们也会放大很多在我周围的人的言语，因为我看自己不是看是一个尘土，我看别人也不是一个尘土，我对别人有很大的要求，我对别人有很大的期待，别人做错一点事情，我就把它放大，因为我看他们不是尘土，我看自己也不是尘土。神看我们很清楚，可是我们看自己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常常都在不断放大自己，不断建造自己。所以变成说，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抱怨。我们抱怨自己，我们抱怨别人，我们抱怨这个人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我们抱怨自己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我们抱怨自己，抱怨人，我们也开始抱怨神。因为我忘记了我的本体，我不过是沙子一样。我不过只是一粒尘沙，我不过只是尘土，这是我。所以当大卫虽然他看到神的高高的慈爱，他看到神的属性，可是神带他去看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都很卑微，我们能够做任何事情，要不是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看自己放大太大太大了。我们要回去检视自己的本体，当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过是尘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感恩，凡事都可以感恩。人要认识神的属性才能够感恩，因为我才知道他是什么的神。可是人也要认识自己的本体才能够感恩，因为你才发现这么高在上的神跟这么低在下面的我距离这么遥远，但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此我感恩。我们要更多去思想这件事情，原来我的生命本来是何等的不堪，但是神是何等的连续我们。十五节往后讲到，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我们不单单是尘土而已，我们是尘土，我们也如同草，如同花，一吹就不见了，年日一过就不见了，百年一过我们就不见了，没有人纪念我们。所以这代表什么？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神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地球，然后开始人就开始这样子繁衍。神可以说你们就自己去做你们的吧，反正过去就过去了，神可以不用管的，如同花如同草就这样过去。可是神呢，他不是这样子，他不是不理我们的。他说什么？十七节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神说他的慈爱，这个慈爱又是一样那个字 kindness。 神说我的 kindness 归于敬畏他的人。人不过是尘土，人不过是花，不过是草，时间过了我们就不见了，在我们所在之处又有新的人出来了，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过去的人我们也不记得了，我过去之后人可能也不记得我，可是神说什么？我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我知道人不过是尘土，我知道你的时间是短暂的，可是神说你所做的一切，凡是敬畏我名的人，神说我永远纪念，我永远纪念，我不单单纪念，我还敬畏，我还纪念你的子子孙孙。我以公义来立永约，与你的子子孙孙来立这样子永约。这在说什么？神的慈爱何等的大，我们人何等的渺小，可是神说我跟你立约，我跟你立约，不管你的生命多么短暂，神说我在永恒你永远纪念。我不单纪念你，凡是敬畏我名的人，我不单单敬畏你， 我不单单纪念你，我也纪念你的子子孙孙。当大卫想到这个时候，他更深更深的敬畏耶和华，他更深更深的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这是什么样子的神？这是什么样子的神？到底跟我们立约的这一位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他不断的去思想，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这样子一位神，他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这是他的属性。我是尘土，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跟我立约呢？他为什么要跟我立这样子的一个约呢？第十九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他的国统管万有。大卫不断的思想神何等的慈爱，这样子的慈爱竟然倾倒在不配的人的身上。然后当这样子不断称颂的时候，他突然体会到，耶和华你的天，你在天上立定宝座，你的国统管万有。我所与我立约的这一位神，是一个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统管万有的神。这是与我立约的神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因为这样子的神与你立约了。大卫对自己来说，你过去不能够跟神祷告，你过去不愿意跟神感恩，现在你看到神的本相，神说我与你立约，我的宝座立定在天，但是当我与你立约的时候，我的宝座也立定在地。神的宝座现在就立定在我们当中，因为他与人立约。大卫摸到这点，他能怎么做？他只能再感恩，再感恩，再感恩。这是 kindness， 这是慈爱，这是 hesed love， 它是不对称的爱。神的爱是不对称的，神的爱是不对称的，我们不配的，我们绝对不配的，我们不过是尘土，可这就是神的爱。我记得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信主两个礼拜后，我去参加一个特会，是穆约翰牧师的特会。在那个特会里面，有大概全台湾的牧者聚集在一起，每一场每一天大概有四场特会，然后每一场特会每个人在那边敬拜敬拜敬拜。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刚受洗嘛，我对敬拜也是很不太懂的哈，我就看到一个弟兄，因为他站在蛮远的地方，有一个弟兄他敬拜神是怎样子，他是全身的，然后我看着他，我坐在旁边就是哇哩嘞，这是什么样子的敬拜？我想说他应该中邪了之类的哈，而且非常搅扰，你知道吗？因为他那边，然后我就主啊，我那边唱诗歌，主啊，我在唱诗歌这样子。后来呢，到了有一堂崇拜的时候，他又开始，然后那堂崇拜我就跟人说，主啊，还好我不是坐在他旁边，求你不要让我坐在他旁边哈，因为他这样敬拜，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敬拜，我觉得他有点像疯子一样。结果下一堂，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就坐好了，他就坐过来了。我心想，不会吧，邪灵彰显了，你知道吗？他那边这样啊，敬拜敬拜。所以那一场敬拜呢，我整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整场结束之后，我心想，这个人到底干嘛这个样子啊？敬拜就是你站在旁边好好唱歌，你拍手也 OK， 你跳就在自己原地跳，你不用整个人哇，整个趴在地上这样子吧。然后我就问他，后来那场结束之后，我真的蛮好奇的，我就问他说：“哎，弟兄，我看你这样敬拜哈，你发生什么事啊？”哈，然后他就跟我说：“弟兄，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做面包的师傅，我跟我爸爸开一家面包店，但是那时候我还没认识主，我还没认识主的时候，我的脾气非常暴躁，我跟我爸爸的关系非常糟糕，我们天天吵架。”到一个程度，有一天我跟我爸爸大吵一架，吵到最后他说我要用我的拳头打我的爸爸。然后他说那一天他用拳头这样打出去的时候，他就突然停住了，他就打不下去了。后来他说他就离开了他父亲，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之后，后来他认识了神，有一天神带他去教会的时候，他在路上要回到教会的时候，突然神就给他看到那一个片段，他就给他看那个片段，他看到他一天他在那个面包店里面，他拳头挥出去打他爸爸的时候，他这个时候突然看到耶稣站在他父亲跟他的中间，然后耶稣的手挡着他的拳头，然后耶稣对他说：“孩子，不要犯错，孩子， 不要犯错。他说，要是那个时候他耶稣没有来，那个时候他虽然都还没认识耶稣，要是那时候耶稣没有来，他说以我的力气，我爸爸应该被我打死了。以我的力气，我爸爸应该已经被我打死了。可是耶稣说，孩子，不要犯错。所以他对我说，弟兄，这就是为什么我敬拜神。他说，我除了感恩，我还可以用什么报答我的神？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很羞愧。我本来一直在批评论断他的，我就觉得很羞愧。我跟神说，主啊，我跟神说，主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敬拜？怎么原来这个人是充满了感恩？主啊，我差太远了。所以这个是人对神的感恩。当人你触摸到神的那个慈爱的时候，当你发现原来你曾经就是那个沙土，原来你本来是何等的不配的时候，神早就来爱我们了。神早就来拣选我们了。当你敬畏到这个时候，你不能不感恩，你不能不感恩。我今天讲到大卫诗篇103篇，大卫写了一篇诗篇，这是一个备忘录。他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本来在一个困境里面，他本来在一个困难里面，他不想面对神，他心情很糟糕，他没办法起来祷告，他没办法起来感恩。可这时候他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他选择称颂，所以他的生命开始心转向了神。当我感恩的时候，我的心就转向神。当我向神感恩的时候，我的心就转向神。他转向，然后神就带他去思想神在他生命中的恩惠。他去思想这样子的恩惠的时候，他心又更多开始感恩。因为原来神啊，你是如此对我，可是我早已把你忘记了。他又去思想，神啊，你在我的民族里面施显何等大的属性，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一位神。过去整个民族如何背叛你，你却仍然用你的爱来救赎我们。他更深的感恩，然后他想到，原来我只不过是一粒沙，原来大卫他本来也只不过是一粒沙而已。这样子一粒沙，神现在拣选他成为君王，成为君王，成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他还有什么不可以感恩的呢？而且这样子高高在座的神与他立约，当他的心开始这样子称颂耶和华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当我的心感恩的时候，你不断感恩，你不断在爬一个天梯。这个天梯是你的心不断不断更靠近神的宝座。所以到最后他说，神啊，你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心到了这样子感恩的时候，他说，神啊，你在天上立定宝座。而他的心呢，已经到了天上，与神在那个地方，他的心摸到了神，他的心因着感恩，他已经摸到神自己的同在，他已经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他的心遇见了神。当我们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当我不断感恩的时候，你可以感恩到一个程度，你会遇见神，你的心会遇见坐在宝座上的神，因为你的心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个时候他呢，大卫的心已经从原本转离神，来到了神的宝座前，他的心完全的得胜，他的心是完全的得胜的，他的全心全人全意开始的不住的称颂神。所以到最后一大段，我们来看第三大段，这边讲到是说，我们要称颂他，一切被造都当称颂他。这边有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治理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不断的称颂，他不断的感恩，他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他碰到了这个神，他遇见了这个神，他遇见这个神，他的心怎么样？全然的得胜到一个程度，他本来对自己说，在我里面的，凡在我里面的，你都要称颂耶和华。这个时候，他在他里面的全然的，好像那个汽水，你知道摇一摇，整个好像就爆发出来。他要称颂他的神，他要向他的神感恩，他要对神说：“主啊，我要称颂你。”不单如此，他称颂一个程度，他说：“怎么只有我在称颂而已呢？怎么只有我在感恩呢？我不满足，天使天君啊，你要赞美我们的神。”万物啊，你们要赞美我们的神，一切他所造的，你要赞美我们的神，这是他的心。当你感恩到一个程度，你见到神的宝座的时候，你不会满足只有你自己赞美神的，你看着周围人说你要赞美神啊，你甚至看着椅子说椅子啊你要赞美神啊，你看着土地你说台湾啊你要赞美神啊，这是你人的心被神摸着的时候，你的感恩带你到神的宝座前的时候，你只能这样子称颂他。一切万物的都要称颂他，一切万物受造的都要称颂他。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卫这样子感恩，不管他在什么困境里面，不管现在环境怎么样，我告诉弟兄姐妹，他已经得胜了，他的心已经全然得胜了，没有什么能够难过他的，他已经摸着了，我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如果这个神是我的神，而且我今天遇见了他，在我生命里面还有什么神不能够替我做的呢？在我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是能够抵挡我的呢？在我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是让我不可以来敬拜我的神的呢？没有，没有。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说我今天很想分享这篇信息，因为透过我儿子，我看到我蛮不感恩的，有太多事情可以感恩了。最近短短几个月里面，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来说是经历过一个 很大震动的一个过程。从我们一开始全部教会我们一起很火热的好像跑 J52， 有很大的期待，我有很大的期待，因为在我刚开始要进入到街舞的时候，神对我说：“孩子，你对街舞有什么期待？”我说：“主啊，你想做什么？”神对我说：“我要来到你的教会。”当你办街舞的时候，神对我说：“我要来到你们的当中。”可是街舞会办完了，办完之后第二天，我们就有一个蛮大的震动在我们里面。很多我们同工团队的关系的问题整个浮现出来，超过我所想象的。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些彼此的一些冲撞而已，结果浮现出来是更深更深的问题。我的心是很混乱的，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跟我的期待差很远。主啊，你不是说你的荣耀要来吗？你不是说 J52 你要来吗？怎么会 J52 之后是整个一个震动，震动到一个程度，我敬爱的师牧师师母好像都回去安息了两个月。神啊，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带领呢？我的心非常低沉，我的心非常的灰心，我也开始怀疑。我跟神说：“主啊，我走错路了吗？我以为你叫我放弃我的一切来到这里跟随你，现在连牧师师母都不见了，我是不是走错了？”我开始对神抱怨，我开始对神怀疑，我开始怀疑我自己， 我开始觉得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开始问神说，神啊，你真的要我来吗？神啊，你真的要我来吗？所以这个时间里面，我的心非常的沉，非常非常的沉。上礼拜我去珍珠特会，到了最后，神对我说，孩子，我要你去思想以前的你是什么样的沙，现在的你如果没有认识我，你是什么样子的你。所以我就开始思想，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沙。过去的我被恐惧忧虑捆绑，我可以忧虑到一个程度，我无法站起来，我只想躺在床上不要动。我害怕那个程度，我天天去拜拜，每个大街小巷的庙我都拜过。过去的我里面没平安，搞得我跟我太太之间关系非常的问题非常大，每天吵架。过去的我被色情被情欲所捆绑，我每天上班回家已经很疲惫了，但是我就是要看 A 片，我就是要看色情网络。我严重到一个程度，我心里面甚至有一个很大的谎言，因为在工作很忙，我心里有一个谎言说，男生在外逢场作戏，所以在外面跟女人怎么样都没关系，又不是真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我跟女同事之间就没有界限，我跟他们的互动是没有界限的。我心里有很多 的淫乱的思想，有很多错谬的思想，这是过去的我。如果没有神，现在的我，我那天跟我老婆说，你觉得如果现在我们没有认识神，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现在的我已经跟我老婆离婚了，现在的我的孩子应该是没有爸爸妈妈的，现在的我应该是在罪恶过犯当中，现在的我无法想象现在的我。我原本是这样子的傻，可是为什么现在我可以甚至在这边好像分享一个信息？我不配的，我完全不配的。你们听到了很多的见证，你们听到很多在珍珠特会的见证，可是神对我说，我来带你来这个特会，不是要你看未来的你是什么样子的珍珠，我带你来是要你看过去的你是什么样子的沙。原来我不懂得感恩，原来我不懂得感恩。所以后来这个礼拜我就开始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开始悔改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对不起，你给我这么多的恩惠，我却忘记要感谢你。你给我这么多的恩惠，我却早已把你抛在一边了。你给我这么大的恩惠，我却忘记你也存在了。我还抱怨你，我还觉得我走错了。所以我就对我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耶和华。当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当我开始感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活过来了。然后神就对我说，我不单单要让你想起我给你的恩惠，神说，我要让你看到我对这间教会的慈爱是何等的大。神对我说，你觉得灰心，因为你以为 J52 之后我就不玩了，你以为 J52 之后我就离开了，你以为 J52 之后我就不想跟你们同在了。神说，不是的，你不是说 J52 你要邀请我来住在这里吗？ 神对我说，孩子，我要住在你们的当中，现在我在预备我的居所，现在我要显明我的慈爱在你们的当中。神说，我今天就是要把这样子的冠冕放在你们的当中。五样的恩惠，神说，我以慈爱，我以仁爱怜悯为你的冠冕。神说，孩子，这是今天我要你给整个教会的 Rema， 我要把我的冠冕放在你们里面。神说，很快的我会把牧师师母带回来，他们现在带着我的冠冕，他们即将要回来我们的当中。5777年，神说，我应许必给你们宝剑，必给你们冠冕。神说，用感恩为宝剑，我慈爱的冠冕要倾倒在每一个人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不配，我连赞美他都不配，我连感恩都不配，可是神却带领我来感恩。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慈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在这两个月里面，好像刚刚江妮所说的，我常常跟上帝说，你放了我吧，我说我不想玩了。在这52的整个过程的里面，是我看见神的同在，我也看见神的荣耀。可是在这两个月里面，我觉得很辛苦，因为我跟神说，主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你说你与神主同在，但是你在哪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很艰难的两个月，要面对很多外在很多的状况情绪，也要面对自己内在的。当今天我听到张妮在分享103篇的时候，神带我去想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我没有办法跟上帝讲话，我也没有办法听神的声音，因为在我的里面充满很多的伤痛愤怒，所以我隔绝很多的声音在我的里面。可是当这句话，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的时候，我就想到上帝带领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的生命里面，当我愤怒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的一句话，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我也跟神悔改，我一直用我自己的公平公义来面对这一切的事情，我不想让神来安慰我的心，我也不想让神来让我的心得着医治。可是今天有一句话在我的眼前深深的吸引我，在第三节后面，他说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的心生病了，我的心生病了很久，可是我不愿意去面对，因为我一直活在我自己觉得我想要的那个公平跟公义的里面。我很感谢神在今天他用他自己的经文来医治我的心，我很感恩神用今天这一节的经文来告诉我，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如果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现在面对低谷， 你现在面对艰难，你面对一切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得胜的，甚至在你的里面你觉得主啊，我觉得你不公平，甚至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神啊，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为什么这么多的灾难都临到我，为什么这些不公不义的事临到我。如果我们生命里面现在的你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我们一边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跟神说，主啊，纵然我忘记你的恩惠，你的恩典从来没有从我的生命当中流过，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因为你用恩典，你用怜悯，你用你的慈爱，你用你的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耶稣，我谢谢你。